谢谢您在主内关爱牧主，并尊重我们对此课程版权，请勿拷贝、剪接、外传，仅个人在上课时使用。
改变生命的时刻即将开始，你准备好了吗？我们相信借着这个课程，神要大大的祝福改变你。
弟兄姊妹平安。我们刚刚讲到，为什么会有征战？啊？对，为什么会有征战？是因为有仇敌嘛，对不对？好，是为什么会有征战？是因为撒旦他要来这个破坏神永恒的旨意，而神永恒的旨意就是什么呢？他要得着一个荣耀的教会，成为他荣耀的心腹，也就是我们，对不对？好，那他要使他的荣耀从我们的身上可以得着称赞，好，他要使我们能够跟他有一个最亲密的联合，可以永远的跟他一同执掌王权。但是撒旦要来破坏这件事，好，所以我们需要明白我们现在到底活得够不够荣耀。就像这个我刚刚讲的但以理，他可以这么荣耀，人家要陷害他，他就是照样一直定睛在神身上，好，最后是要陷害他的被狮子吃掉。但以理的三个朋友也是这样子，好，就是他不被环境的压迫，好，这些所惧怕在他里面，他就是一直向着神而去，好，所以呢那个火也没有办法烧他们，只烧掉他们身上的绳子，是吧？好，那所以我们就知道这个我们征战的对象第一个就是撒旦。好，那撒旦他这个在彼得前书第五章那里讲到，我们可以看一下哈。彼得前书第五章第七节，我们看第七节到第九节。
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你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因为知道你们在世上的众弟兄也是经历这样的苦难。
好，还有第十节。
那赐诸般恩典的神，曾在基督里召你们，得享他永远的荣耀。等你们战受苦难之后，必要亲自成全你们，坚固你们，赐力量给你们。
好，谢谢。好，他这里讲到说，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好，那所以每个基督徒需要知道有个仇敌狮子，吼叫的狮子。好，那你听不见，但是是有这一个仇敌，就是魔鬼。好，他在寻找什么？寻找可吞吃的人。好，也就是基督徒他一定要警醒，否则随时容易被吞吃。而什么样的人最容易被吞吃？啊？害怕、忧虑。好，这里第七节就讲，他说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然后才说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如同吼叫的狮子，要寻找可吞吃的。那也就是说，忧虑，他说你的忧虑要交给神。你不要让忧虑一直在你身上，为什么？因为有仇敌在寻找可吞吃的，也就是忧虑的人是最容易被吞吃的，因为他就是一直忧虑嘛，他不会抵挡。忧虑的人 那个兵器，神已经把那个兵器啊剑都给你，但忧虑人剑是丢在旁边的，他只一直为着明天，为着将来，一直忧虑，一直忧虑，所以很容易被吞噬的。那你看末后的时代，忧虑的人会非常多。末后的时代，现在已经是这样，忧郁症的药是最畅销的药。好，那我们一定要留意，那是魔鬼的一个诡计，而且是因为末后的时代是仇敌气愤愤的，因为知道他的日子不多，他的时候不多了，所以他倾倒他一切的邪恶在这个地上。好，他也用他一切的诡计要使人落入他忧郁的这个网络里面，好让他可以吞噬。所以这堂真正的神之方非常重要，你一定要知道仇敌是什么样的诡计，我该怎么样征战。好，那他说你如果把你的忧虑卸给神，神一定会顾念的。好，他说你务要谨守跟警醒。好，因为仇敌这个像吼叫的狮子，而当他吼叫要来吞吃你的时候，他说你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坚固的信心抵挡他。第一个是要你谨守警醒，就是说知道仇敌来了，你要谨守，不要仇敌在你旁边你都不知道。好，那第二个他是讲到说仇敌来了，他在寻找可吞吃的人，你要用他已经来到你面前，你要坚固的信心来抵挡他，就不要怕，不要怕。好，可是你会发现末后的时代惧怕也是最普遍的，忧虑跟惧怕真的都是最普遍的。那这个他说 你要坚固的信心抵挡他。好，那然后他说呢，他说你们所受的这些苦难都是暂时暂受，你们暂受苦难以后呢，神就要亲自成全你们，坚固你们，赐力量给你们。好，也就是说你跟仇敌这样这个 你不害怕，你来抵挡他以后呢，他说你经过这个苦难，即使苦难你也不要害怕，一直保持这个平安。好，他说神呢就会使仇敌，他说就要成全你，不要亲自来成全你，使你完全，是吧？就是使你可以完全像神一样，也就是神允许这些仇敌呢。好，在这个民数记那里讲到，他就说什么，我们可以看一下，在民数记十四章第九节，十四章第九节，
但你们不可背叛耶和华，也不要怕那地的居民，因为他们是我们的食物，并且应聘他们的已经离开他们，有耶和华与我们同在，不要怕他们。
好，谢谢。这个是加勒说的哈，那结果有没有应验啊？真的应验了。加勒他就去攻那个最难的希伯伦那个山地，好，那个仇敌是最高大的。好，那仇敌越高大，那个城当然是越高大，对不对？所以他就承受这个越高大的这个美地，是吧？好，所以仇敌要做我们的食物，大卫也深知这一点，所以大卫说，他说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宴席，因为大卫他深深的去经历到，他每次面对不容易的仇敌的时候，他都来仰望神，他来倚靠神，仰望神。好，就他就发现神真的为他摆设宴席。你仇敌 越多越高大，你所得着的掳物就越多，所以不用怕征战。好，你征战越多，你得着的就是越多的这个掳物。好，那仇敌呢，他就是一直要我们这个活得很 miserable。 好，我有一次我记得有一次我 祷告会，那是好几年前，我祷告会，我那时候我们祷告会在马蒂娜家，带到同工的祷告会，礼拜一晚上，然后祷告， 我记得那一天祷告完了，就是我一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然后正要站起来的时候，忽然间主在我耳朵边就告诉我，就说你不需要活得这么软弱，因为我那时候身体很多的病，很多的病，那就是很软弱，可是就这样元帅的一句话，一句话，我就开始起来抓住这样的一句话，对，我不需要活得这么软弱，我就常常宣告基督是我的生命，基督是我的健康，我就开始这样子 来宣告，然后我就拒绝接受这些软弱，这我真的就一直健康起来了。所以你知道这场战争，你本来 很糟糕的身体，或者你环境 很不容易，这些都是神要让你这些成为你的乳物，你哪里软弱的就会成为你最刚强的。那你会发现这场战争就是神， 你平常你在祷告祷告，忽然间某一天神会忽然间跟你讲一句话，那句话你抓住了，你顺服了， 你就发现真的你过去的祷告神都在垂听。 好，那仇敌要做的一件事就是一直使我们活不出神的荣耀，就是活得好像很悲哀，很悲哀，很不像样。我们来看一下以赛亚书60章15节到22节，我们仔细来看这段圣经，这是今天早上主给我的一段话，我就觉得每一节每一节都非常宝贵，这是神在我们身上的一个永恒的心意。60章，以赛亚60章15节到22节，
你虽然被撇弃，被厌恶，甚至无人经过，我却使你变为永远的荣华，成为累代的喜乐。你也必吃万国的奶，又吃君王的奶，你便知道我耶和华是你的救主，是你的救赎主，雅各的大能者。我要拿金子代替铜，拿银子代替铁，拿铜代替木头，拿铁代替石头，并要以和平为你的官长，以公义为你的监督。你地上不再听见强暴的事，境内不再听见荒凉毁灭的事，你必称你的墙为拯救，称你的门为赞美。日头不再做你白昼的光，月亮也不再发光照耀你，耶和华却要做你永远的光，你神要为 你的荣耀。你的日头不再下落，你的月亮也不退缩，因为耶和华必做你永远的光，你悲哀的日子 也完毕了。你的居民都成为义人，永远得地为业，是我种的栽子，我手的工作使我得荣耀。至小的族要加增千倍，微弱的国必成为强盛，我耶和华要按定期速成这事。
好，谢谢。这里神说，这个就是讲到神的福音，神的救恩所要成就在我们身上。弟兄姊妹，这些经文都是为你，是你可以经历的，是你的产业，那是你的地位。这里讲到说，你虽然被撇弃，被厌恶，甚至无人救，我却使你变为永远的荣华，成为累代的喜乐。这就是撒旦很嫉妒的，知道吧？神说我要使你成为永远的荣华，永远的荣耀跟华美，是绝代风华。那他说我要使你成为累代的喜乐，就是那样子的说不出来满有荣耀的大喜乐，那是你该拥有的生活，你该拥有的生命。他说 你也必吃万国的奶，又吃君王的奶，你便知道我耶和华是你的救主，是你的救赎主，雅各的大能者。好，就说你会那么丰富的，你的供应是那么丰富的，你不需要过得可可怜怜那么贫穷。我的救恩是使你丰富，使你富足的，万国的奶，君王的奶，你都可以吃，而且是必吃。万国的奶就是很丰富，对不对？君王奶还蛮高级的。我不是说叫你都要去吃高级的东西了，我只是说神会给你那么丰富，神会给你那么丰富。好，那他说我要拿金子代替铜，拿银子代替铁，拿铜代替木头，银代替石头。好，就说他要改变你的体质，好，他改变你的体质，甚至说他要使你本来是第三支军队的体质会变为第二支军队，第二支军队你会变为第一支军队。好，他说要以和平为你的官长，以公义为你的监督。好，你地上不再听见强暴的事，境内不再听见荒凉毁灭的事，你必称你的墙为拯救，称你的门为赞美。好，这个就讲到第一支军队就是这样。第一支军队，好，我们知道我们现在是耶和华的军队，对不对？从得救的那一天，重生的那天，我们已经进入这个军队了。而这个军队呢，神要使你这支军队是成为第一支军队，就是末日决战里面讲的第一支军队。那一支军队呢，他们当中没有增进基督，所以他说是和平做你的官长。好，那里面没有贪婪，没有私心野心，都没有。好，所以以公义为你的监督。好，没有强暴的事，没有荒凉毁灭的事。第一支军队所经过的地方呢是什么？生命都长起来。第一支军队所经过的地方，那个地方就长出生命来。也就是说弟兄姊妹，神他救恩坐在你身上的，就是让你无论你脚所踏之地，你经过哪里，你到了哪里，带来的就是那个地方生命一直长起来。人那里充满了和平，那里没有荒凉毁灭的事，那里也没有增进嫉妒强暴，那里就是充满了神的生命，还有百物之身丰富。这就是神要坐在你身上的。他说你必称你的墙为拯救，你是有墙的，而且那个墙是拯救，就是敌人没有办法 来破坏你的，是拯救的为墙。他说称你的门为赞美，每次你一进去那个门就是赞美，每个来进过 来进入你的这里的也是就会充满了赞美。他说日头不再做你白昼的光，月亮也不再发光照耀你，耶和华却要做你永远的光，你神要为你的荣耀。耶和华做你永远的光，好，就是说你神的荣耀在你身上，就像我刚刚讲的那个魏恩坡，他在那个没有日光月光的底下，可是神却做他的光，那个光那么大。耶和华要做你永远的光，你神要为你的荣耀。你不需要再依赖任何地上的这个成为你的亮光，神自己要成为你的荣耀，成为你的光，你的亮光。好，那然后他说呢，他说耶和华必做你永远的光，你悲哀的日子也完毕了。好，他就说你永远永远是活在神的荣光之中，你悲哀的日子完毕了，忧愁叹息尽都逃避了。他说你的居民都成为义人，永远得地为业，是我种的栽子，我手的工作，使我得荣耀。好， 你这一座城，我们住在这里的这座城的居民都是这样，都是义人，因信称义，好，而且承受美地，而且我们是神手中的工作，是他种的栽子，他手的工作。 好，这个就是六十一章讲的，他说我们呢本来是一个悲哀的，好，是这个是充满了灰尘的，可是呢神却赐给我们华冠，好，然后喜乐油代替悲哀，赞美衣代替忧伤之灵，使他们称为公义树，是耶和华所栽的，叫他得荣耀。好，我们这个人要成为神公义，神的公义，我们这个人本来没有义的，像破布一样的，可是神说他使我们成为公义树，好，那而且叫神得着荣耀。好，那个公义正正当当的，那么光明，好，充满了神的美善。好，他说这个，再回到六十章二十二节，自小的族要加增谦卑，微弱的国必成为 强盛，我耶和华要按定期速成这事。好，就是说你本来是很小的族类，要加增，要一直的增长人数啊，增长，好，还有呢很微弱的国会成为强盛的国。他说我耶和华要按定期速成这事，也就是说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是有他的定期的，他按着他的到了这一年他要做成什么样的工作，到明年他又要做完成什么工作。弟兄姊妹，如果你开始警醒的活在神面前，你发现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真的是有他的计划，有他的进度，所以我们不能一直停止在我过去的见证，好像生命不再成长。如果我们刚信主，哦，有很多见证，但是我们就以那个为满足了，然后我们就停止了，这个就中了仇敌的诡计。神说我要按定期，就是每一个期限一直要使你们增长，使你们微弱的要变强盛，你的生命要一直长大强盛，而且呢要一直丰满加增，不是只有你，而是要你也要带领很多人进入，小族都要成为大族了，然后呢你是那么丰盛的，神要这样做在你的身上，无论是你的体质，还有无论是神所给你的产业，都是那么丰富的，那么丰富的。然后你的生命呢，是一个充满了荣耀华美的，是充满了喜乐的，累代的喜乐都在你的身上。哇，弟兄姊妹，这块地真的难怪撒旦要很嫉妒，他就是要来破坏这块地，使这块地成为破布，成为充满了泥泞，就是湿洼之地，低洼之地，他就是要使我们这块地变得又脏又丑，结不出果子，然后上面充满了淫乱，充满了软弱黑暗叹息，他要使我们变成这样。可是耶稣亲自来了，他为这件事极其火热，他要按定期速成这事。你过去一切的悲哀，一切的叹息忧伤，他现在都变成喜乐跟赞美，要来在你的身上。因为主耶稣说他来了，神叫他传好信息给这些贫穷的人，就是要叫你成为公义树，叫你成为公义树， 叫神可以从你的身上得到荣耀。所以弟兄姊妹，你有没有发现，你看这里十五节讲到，你虽然被撇弃被厌恶，甚至无人经过，六十一章也是讲到，是一个是被压制的，是被掳的，然后 是悲哀的，就是是忧伤的，你看看，也就是说神救恩就是要拯救这样的人，不管我们本来是多么的破铜烂铁，他极其火热的要成就这件事，使我们这块地成为这个永远的荣华，累代的喜乐。这就是我今天早上起来 这个圣灵带领我说，主，我要活在你的荣耀中，我要活在你的荣耀中。包括我们做牧师的也一样，就说有很多的压力，很多不容易。我们今天中午聚完会回去的路上，马蒂娜 就跟我讲到说，哎呀，他们两个人现在还活在那个 suffering 里面，就说他们两个怎么还没过去，还在 suffering 中。然后讲完以后他就说，那我们现在回去，你要回去预备晚上的信息，我要回去预备明天早上的信息。那我就跟他讲说，我们这是荣耀的 suffering。 对，这个 suffering 就是这个受苦是吧，荣耀的受苦，荣耀的受苦，这样。那结果那因为马蒂娜在讲到说，他们两个怎么这个现在他们的事情还没解决啊，彼此还在这个受苦当中啊，他也受苦，另外一个也受苦啊。那讲到我们呢，我们要回家去预备这一些这个信息，我说我们这是荣耀的受苦。为什么？因为这个受苦是要产生生命的，是要产生生命的。自小的主要加增千倍，微弱的国必成为强盛。神的百姓，微弱的都要强盛起来，悲哀的要喜乐起来，这是神所要做的。可是呢，是你要懂得仇敌的诡计，你要懂得怎么征战。这也是为什么 这个征战得胜之方那么重要。那这个在撒旦的这个军械库里面，他的军械库里面呢，这个他的军械库是由什么来组成的呢？就是由惧怕、忧虑、怀疑、自怜，就是这一些情绪来组成他的军械库。而他军械库里面每一个武器呢，都可以把你的平安夺走。当他把你的平安一夺走了以后呢，那这个你就任他掳掠，任他攻击了。好，那仇敌呢，他是从哪里来发动这个攻击？我们常常从哪里来发动这个攻击呢？就是从我们的人际关系的这个 网络里面，人际关系的 网中，他来发动攻击。常常就是人跟人，所以为什么刚刚讲说，他讲说，他们两个还在 suffering 啊，还在痛，还在受苦中啊，就是彼此的不愉快。这个 不愉快呢，就是产生 不安，就有了征战。可是呢，如果我们留意，一直去寻求和睦，那你就发现哪里有得胜，哪里就有平安。所以呢，在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一处圣经，在诗篇34篇，诗篇34篇，12节13节，
有何人喜好存活，爱慕长寿，得享美福，就要禁止舌头不出恶言，嘴唇不说诡诈的话。
还有14节，
要离恶行善，寻求和睦，一心追赶。
好，谢谢。那这里讲到呢，我们怎么样可以享美福哦，享受这个美福哦。好，那就是呢，第一个就是舌头话语，在征战里面呢，话语占很重要的部分。他说要禁止舌头不出恶言，嘴唇不说诡诈的话。好，然后第二个呢，就是要离弃一切的恶，然后去行善，行神所要我们行的。好，然后去寻求和睦，一心追赶。好，所以这两件事，13节跟14节，在我们征战里面占非常重要的部分。这个 有一次、有一位姊妹，她就说，她当她 这个开始学习每一个礼拜有一天禁食祷告。当他一禁食祷告呢，他就一直吐一直吐，然后头就很痛很痛，这样。那他吐呢，他说这是很厉害的吐，吐到连那个胆汁都吐出来了，很痛苦，然后头非常非常的痛，这样。那可是呢，他还是每个礼拜一天禁食，那没有放弃。他说可是到后来呢，要禁食的时候都有一点害怕，虽然有一点害怕，但是他还是继续这样子禁食祷告，这样。结果有一天主就光照他，他这样禁食了很长一段时间以后，有一天主就光照他，就说他那时候他信主，然后就很火热的追求主，结果他的先生没有信主，他的先生就跟他讲说你不要走火入魔啊。那他就讲说哎呀，只要 我能够被改变，我们家能够被改变，能够更好，走火入魔又有什么关系。那主就光照他这一句话，因为神不是魔，你知道吗？问他走火入魔有什么关系？那他只是就是把对方的话就这样重复嘛，这样。他说我到现在 那他就为这件事，主就光照他，他就为这件事认罪悔改，跟神认罪悔改。他禁食就不再吐了，他就不再吐了。到现在这么长的日子他禁食都不再吐，然后他的头痛就那时候他一悔改了以后，头痛就整个消失了很多，减轻了很多，然后现在头痛也都完全好了。那他以前就有偏头痛，他这个怀孕生孩子的时候他就有偏头痛，那等到他禁食的时候，哇，那个头痛就痛得更厉害更厉害。结果主光照他是因为他的话语给了仇敌破口来攻击他。所以你要征战这个征战得胜之方，话语是很重要。这位姊妹她说哇，她当她禁食那个每个礼拜一天禁食，然后一个月又有三天禁食，有时候她又禁食21天，她说当她比较多禁食祷告以后，神就让她的灵就开始一直敏锐起来，然后神就一直光照她，他的问题在哪里，还有他做了什么事，他说了什么话。那他更多的认罪悔改认罪悔改。你看他现在 他这阵子禁食40天完全没有吐也没有头痛，他已经很长日子都没有这些现象，而且神医治了他的偏头痛。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有些时候我们随便的说话，我们不知道已经给仇敌破口，给他有攻击我们的余地。那所以另外呢，就是在我们跟人的人际关系里面，这些我们要去寻求和睦，一心追赶，这样子你就可以免了仇敌很多的攻击，所有人际关系的这个不愉快都会成为一个破口，仇敌征战，所以你就常常在痛苦当中。那还有保持平安是最重要的，我们刚刚已经讲了。那所以人际关系的不愉快也是都会常常这个，只要仇敌，只要我们里面有任何的猜怀疑啊、忧虑啊、惧怕啦，或者这些自怜，这些都会把我们的平安夺走，这都是仇敌的武器。所以真正得胜之方为什么那么重要？如果我们没被教导，常常一个人没有被教导，明因无知就必灭亡，没有知识就必灭亡，他不知道这是仇敌在攻击他，他不知道要懂得怎么样来面对这个面对那个。所以我为什么说很盼望这个我们弟兄姊妹能够有更多人来上这个征战得胜之方， 因为我到各个地方去服事，我发现太多基督徒他现在生病病得这么严重，还有他家庭问题这么大，但是他完全没有被教导，你现在一下子你怎么有办法去辅导他？他完全不懂得仇敌的诡计，然后仇敌这方面的攻击我该怎么面对，他也不懂怎么样来保守自己防卫，不让仇敌可攻的余地，他也不知道 我生活中已经有这么多破口了，都不懂。所以为什么这个课程那么重要？那我也是才明白为什么我当初讲真正得胜之方，讲了第一堂礼拜四讲完，礼拜六这个仇敌就让我在 freeway 上哦，880的 freeway 上，车子一下子就变左，一下偏右，一下偏左，好好的没什么事，就忽然间无法控制那方向盘，左右左右，一下左 lane， 一下跑到右 lane， 这样三个 lane 这样跑来跑去，然后一下就180度转过来跟人家面对面。可是那时候好奇妙，一个很大的平安在我的身上，所以我也没有叫，也没叫，也没害怕，好，然后就是仰望神，神就这样一个很大的平安保护主。好，那礼拜四第一次讲真正得胜之方，礼拜六就发生这个事，所以那时候后来同工就要我尽量不要单独开车。那一阵子讲征战得胜之方，都他们就不让我开车，这样，好，那结果那个征战得胜之方12卷，就哇，好多弟兄姊妹，他们开始懂得仇敌的诡计，开始懂得怎么征战，好，很多人就病得医治，你不需要去等什么什么这个神医布道家来为你按手，你自己都可以征战。那我们如果不明白仇敌的诡计，好，那神要做这么荣耀的工作在我们身上，可是仇敌气愤愤的一直用各样的诡计，我们就这样随意的让他一直攻，一直让他压制，被他打，被他攻，然后只有流泪，只有唉声叹息，从来不懂得来抵挡他，也不懂得怎么保守自己不给仇敌留地步。那所以这个征战得胜之方非常的重要。那我们知道仇敌撒旦，好，他这个他会用，他是这个我们所要征战的对象。那撒旦呢，他来攻我们一个方法就是用苦难，好，用苦难。神允许苦难临到我们的身上，为什么？因为苦难呢，他说你们若与我一同受苦，也必与我一同得荣耀。所以弟兄姊妹，你知道神允许临到我们身上的每一样事都是为着要铸造出他的荣耀。可是如果我们不懂得这个神的爱，神的这个他做事的法则，也不懂得神怎么样做工在我们身上，神在我们身上恩召的指望，我们就会变成把这些在苦难中呢，因为撒旦就用苦难呢来怎么样，来使我们产生苦毒、不信、惧怕、灰心、沮丧，就是这样。那你看约伯，神允许撒旦去对待约伯，去攻击约伯，但是呢，神的旨意原是好的。为什么？借着苦难，使约伯更认识自己，更认识神，他更认识自己，原来自以为意，那么深的自以为意。好，那然后呢，他也更认识神的伟大，神的大爱。所以他就更谦卑，经过苦难以后，他就更谦卑俯伏在神面前，以至于呢，约伯所得的祝福都是加倍的，比他在苦难之前都是加倍。所以神的心意都是好的，每一件事临到我们，都为了他的荣耀要成形在我们的身上，使我们成为永远的荣华。那所以苦难是化妆的祝福，可是我们一定要明白， 在苦难中要怎么样，像这个诗篇三十四篇，大卫写这个，在诗篇三十四篇第一节，他我要时时称颂耶和华，赞美他的话必藏在我的口中。好，这个大卫呢写这一篇诗是在他在亚比米勒面前装疯，然后被他赶出去。好，装疯被他赶出去，他不是赶出去又说啊，主啊，总算你让我可以出逃，这可以、就是没有死掉哈啊，主啊，请你以后不要再这样子了哈。好，他都不是，他就开始说我要时时称颂耶和华，赞美他的话必藏在我的口中，我的心必因耶和华夸耀。好，然后他说什么，我曾寻求耶和华，他就应允我，救我脱离一切的恐惧，凡仰望他的便有光荣，他们的脸必不蒙羞。也就是说你在征战的过程里面，不管仇敌多么的凶猛，第一件事你就是要一直赞美，借着你一直口中时时的称颂赞美他的话，他说什么，必藏在我口中。他不是总算好险了， 脱逃仇敌的危险了，然后好，赞美主，赞美主，赞美个一两句。他不是，他说赞美的话必藏在我的口中，藏在我的口中。这也是大卫为什么他能够常常得胜的原因。这个也是仇敌撒旦怎么样借着扫罗各样的苦难要来灭绝大卫，可是大卫却没有一点苦毒，因为他赞美神的话藏在他的口中，时时的称颂神。还有呢，他懂得仰望神，他懂得的因神夸耀，夸耀。 你懂不懂因神夸耀？就是仇敌的势力很大的时候，你就说，就是像大卫在面对哥利亚的时候，对不对？对啊，你用刀枪啊 来攻击我，我是奉万军之耶和华的名 来与你打仗。这就是夸他，夸他。那 我也是常常夸我们的神，在面对庐山这个的艰难的时候，那么大的困难不容易的时候，我就说主啊，我赞美你，你 这个你要负责，这是你的事，不是我的事。这也是夸神，以耶和华为夸耀。主啊，这是你的事，这不是我的事。主 你要来负责一切的责任。这就是以他为夸耀，也就是我在仇敌面前说我不行，我没办法，但是看我的主的厉害，对不对？我软弱都没有关系，但是我的神，看我的神的厉害。所以那在我们里面的比在这世界上都更大，更大。好，所以他说凡仰望他的便有光荣，他们的脸必不蒙羞。整个征战的过程就是眼目常常定睛在他身上，仰望他。你不要仰望埃及的膀臂来帮助你，你不要仰望埃及的 马兵来帮助你，你要仰望耶和华。他说仰望他的必不蒙羞，他们的脸必不蒙羞。另外撒旦呢，他会借着世界，借着世界来这个来伤害我们，来使我们失去那个永远的荣华累代的喜乐。这个世界是指什么呢？世界呢就是指这个错误不合圣经 的价值体系，就是整个一个错误的价值观，让人产生一个错误的羡慕而被他牵引诱惑。这个也是以弗所书第二章那里所说的。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二章第一节到第三节，
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 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中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
好，谢谢。那这里讲到一个仇敌，就是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好，那这个仇敌呢，好，他是怎么样呢？他是借着这个今世的风俗，好，这个整个世界的权势，好，来迷惑我们，来牢笼我们，来掳掠我们。好，一个错误的价值体系，好，就会使我们一直被牵引诱惑。就是整个世界的价值观是什么？有钱，钱最重要，或者地位最重要，好，或者 我高级的知识分子，好，或者我有这个权柄，好，有权势最重要，好，这个是世界的这个价值观。但是使人就一直往这边去追寻。还有这个今世的风俗也是，今世的风俗包括那个衣服啦、发型啦，因为全世界都握在那个恶者的手中，所以他会借着这个世界使人常常，你看本来人有神的那个尊贵跟荣耀，就会变成发明那个什么乞丐装，哦，就是现在流行乞丐装，为什么衣服要剪一个洞，裤子要剪一个洞，就觉得这个是好，这流行，所以现在很多年轻人只要流行就好。可是仇敌就是借着流行把人的那个容美变得那个不伦不类的样子，就是变得不伦不类。好，那所以 有时候人家都跟我讲说，哦，你要穿这个才是现在流行的，我说我都不管流行不流行。好，而且有时候我就穿的，人家就说，哎呀，你怎么刚好穿的都是今年最流行的，因为刚好复古了。就是我说碰巧刚好这样。所以我意思就是说，我们不要跟着世界的潮流，那个错误的价值体系跟着世界走。很多人就觉得，哎呀，这个世界就是这个一定要赶快要化妆啊，要不然就大家都这样，所以现在变成青少年也是这样化妆啊，涂口红，你看都把他的皮肤弄坏掉了，很多青少年就这样，因为大家都这样子，大家都涂口红，他不知道他一直涂口红，到后来他的嘴唇就不涂就变成紫色的，紫黑色的，那人家是年纪大了不得已，对不对？好，可是青少年呢，最美的，最美的，好像神造他不够美，他一定要再涂上一样东西。所以，就是整个这个世界一直要来把神造人的那个美丽一直把它扭曲。好，我不是说不要化妆，我们人家有的是因为像这个年纪大，这个化一点妆比较不会让人家看得不舒服，好，对不对？好，但是我是说，我去一个地方服侍，他们师班整个都是青年人，都是十几岁、二十几岁，好漂亮，好漂亮。可是每一个都是涂的，哇，这样子。那我只是说，他一直在破坏神本来给他的美丽。好，所以世界呢，苦难是明显看得见的，世界是一点一点的迷惑人的。好，那这个世界就是什么呢？肉，这个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还有今生的骄傲。好，那这些呢，都会使我们一点一滴的把我们的注意力转离开神，还有就是说使神跟我们隔离。所以这里第二章这第一节到第三节就是讲到这一个仇敌是空中掌权者的首领，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好，还有呢，再来就是另外一个我们征战的对象，就是呢，他说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 好，放纵肉体的私欲，这个就讲到我们的老我，我们的肉体，好，或者讲我们的旧人，好，这个也是我们要征战的对象。好，那最后我们看一节圣经就好，罗马书16:20。
赐平安的神快要将撒旦践踏在你们脚下，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常和你们同在。
好，那这里讲到说赐平安的神，赐平安的神，好，快要将仇敌践踏在你们的脚下。好，所以最重要的就是你要平安，你要平安，他快要将撒旦践踏在你们脚下。其实我们的神已经是坐着了，他已经坐着等着撒旦仇敌坐他的脚凳。好，那今天呢，他也要我们，也要撒旦来坐我们的脚凳。可是最重要的整个的征战过程，就是你一直保持你的平安，把你的眼目一直在神的身上，好，不让仇敌的无论苦难，无论这个诱惑，世界的诱惑迷惑你，好，那这一些使你的眼目离开神。 好，那仇敌我们要征战的对象，我们现在讲到我们征战的对象，一个是撒旦，好，还有呢老我，还有撒旦会借着苦难跟世界，苦难跟世界要来淹没我们，好，来吞吃我们，好，那所以我们很需要从世界分别出来。那还有一个我们要征战的对象就是罪，罪，好，那我们要在罗马书16里面讲，把身体献给神做义的器具，而不要做罪的器具。好，他说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好，那希伯来书那里也讲到，他说你们与罪恶抵挡，好，在希伯来书12:4那讲到说，你们与罪恶相争，与罪恶抵挡，还没有到流血的地步。好，也就是罪呢，他这个我们面对罪的试探，罪的引诱的时候，你重点就是要怎么样抵挡他，抵挡他。好，他说你们与罪恶相争，还没有抵挡到流血的地步，流血的地步。好，就是罪一直要来做我们的主，可是我们要跟他相争，就是 我要远离罪，我要远避罪，这个是需要相争的。好，例如批评论断是个罪，骄傲是个罪，这些罪你都需要跟他相争，要抵挡他，不要跟他和睦相处。好，那在这个整个的征战过程，最终就是神要把他的荣华，他的荣耀建造在我们的身上，所以那一切会拦阻神的荣耀在我们身上的，这些正是我们要征战的对象。好，那但是这一场战呢，是神已经得胜了，所以这一场仗，这个世界上最大的战场在哪里？在我们的身体里面，就在我们的里面，神要来得着我们，成为他荣耀的居所，撒旦要来得着我们，成为他污秽的巢窟。好，那整个战场在我们的身上，那就是用我们的心，我们的意志选择神。那我们这个在这一个过程里面，这整个征战得胜之方，好，就会在各样的角度，各种方法告诉我们怎么面对，还有仇敌有哪些诡计，所以这些对我们是非常的重要。盼望神的百姓在这些方面可以增长，可以增长，好，然后以至于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好，知己也知道对方，对方的诡计是什么，然后也知道我这个人有哪些软弱，我这个人最容易被撒旦攻的是哪些点。好，那最容易这个就是他来攻的是哪些点，我们知道，以至于我们 穿上军装维护，然后保护自己，然后抵挡。例如我们这个人如果很容易动不动就好紧张，动不动 就很害怕，那你要一直操练一件事，就是保持平安，基督的平安在我里面做主。所以什么事你就快点，那怎么样保持平安，我们这个都会教，借着你开口赞美，一直开口赞美，那一直开口赞美，让那个害怕离开，斥着你这个害怕惧怕的灵出去，斥着你这怀疑的灵出去，斥着你这忧郁的灵出去，我不接受你，然后开始一直赞美，一直赞美，让神的平安在这。另外常常花时间亲近神，常常花时间等候神，基督的平安真的在我们里面掌权作王，这个就是得胜。好，我们一起来唱颂赞诗选184首。
征战开始，这里讲到征战开始了，不要怠倦，要靠主刚强，站立稳妥。好，我们在他的旌旗下必唱那个凯旋歌。好，我们请你来唱。
征战开始，好同天的催促，要先准备战争，好命运尽完整，好军居住，真相的神之徒，前进基督最苦，神明快要来临，基督已经兵已同分，战战役开始，面对仇敌，穿光耀军装，去显明旗帜，要善于罪恶尽决战，战战开始，不要怠倦，要靠主刚强，站立稳妥，若身处我们在他旌旗下，最后必唱那凯旋歌，战战开始，好铜钱在吹出，大声准备战争，好令人尽完整，万军之主，真相的神之徒，前进记录最后，胜利快要来临，基督已经兵已同分，这战役开始，面对仇敌，穿光耀军装，举鲜明旗帜，要善于罪恶尽决战，战战开始，不要怠倦，要靠主靠枪战力稳妥，若胜出我们在他旌旗下，最后必唱那凯旋歌，战战开始，忠心勇士，我要奔击，有耶和华引领的神科技，赶快穿上神所赐的全副军装，靠主力量，不要坚持到底，基督的精兵已同分，战战已开始，面对仇敌，穿光耀军装，举鲜明旗帜，良善与罪恶尽决战，战战开始，不要怠倦，要靠主刚强，站立稳妥，若身处我们在他旌旗下，最后必唱那凯旋歌，得主带领，走向绝世胜利路径，一起地红跨过天地红遍，那荣耀兵在全地都被兵，尊敬一名将刀和兵书狂快些，基督的精兵一同奔，这战役开始，面对仇敌，穿光耀军装，举鲜明旗帜，要善于罪恶尽决战，战战开始，不要怠倦，要靠主靠枪，站立稳妥，要伸出我们在他旌旗下，最后必唱那凯旋歌，基督的精兵已同奔，这战役开始，不要怠倦，要靠主刚强，站立稳
让我们的心坚强起来，一定能冲破仇敌的诡计。
阿门。
主啊，孩子来感谢赞美你。主啊，这次求你帮助孩子挪去孩子心中的骄傲，让孩子能够有力量能够站起来为你征战。
阿门。
累代的喜乐，主啊，你真的你必按定期来速成这事。主耶稣帮助我们，真的警醒的与你合作，让你能成就你的美意在我们的身上。谢谢主，靠主耶稣的名祷告，阿门。请坐，谢谢大家。
若想更多了解训练中心的课程或牧主的特会，请上网查询 www.forerunner.cc。 请在主里尊重此课程的版权，请勿拷贝、剪接或外传。